约亚书一章二十一节到三十一节，可烫忠信的臣变为妓女，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居在其中，现今却有凶手居住。你的银子变为渣子，你的酒用水掺兑，你的官长居心悖逆，以盗贼作伴，各都喜爱贿赂。追求赃私，他们不为孤儿伸冤，寡妇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们面前。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大能者说：“哎，我要向我的对头雪恨，向我的敌人报仇。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炼尽你的渣滓，除尽你的杂质。”我也必复原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复还你的谋士，像起先一般。然后，你必称为公义之臣，忠信之义。西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但悖逆的和犯罪的必一同败亡，离弃耶和华的必至消灭。那等人必因你们所喜爱的橡树抱愧，你们必因所选择的园子蒙羞，因为你们必如叶子枯干的橡树，好像无水浇灌的园子，有权势的必如麻瓤，他的工作好像火星，都要一同焚毁，无人扑灭。感谢主。
谢谢 Grace 姊妹。那昨天陈杰姊妹带我们把整个以赛亚书的轮廓和背景都清楚的讲解了。那今天的经文里面呢，主要是在讲神看见人的罪，然后神宣告审判。那神仍然呢应许救赎。然后下面呢，我把它分为三个段落哈。那第一个呢是21到23节。罪恶败坏。那第二段呢是24到26节，神炼尽百姓。然后第三段呢是27到31节，哈，是两种不同的结局。然后呢，在第一段里面呢，这个哈到一开头哈，神就说可叹的城变为妓女哈。那在这里为什么神称耶路撒冷为妓女呢？这里哈，那神也没有说犯罪的城，而是说忠信的城。然后为什么呢？因为耶路撒冷原本是神所拣选的城，然后这里有圣殿，这里也有敬拜，然后这里也有律法。那就好像在后面哈，一会儿在21节所说的，那这里原本充满了公平、公义、圣洁。那可是现在呢？神却称她为妓女哈，那这里不是在讲说道德上的淫乱哈，而是在讲说属灵的淫乱。旧约呢，一直把神比作丈夫，然后以色列比作妻子，那所以呢，就是拜偶像啊，远离神啊，这是都是属于这个属灵的淫乱哈。以西结书呢，16章里面用了很长的篇幅描述了耶路撒冷如何从蒙恩的心腹变成了一个不忠的妻子哈。那在这里呢的信息也完全跟以西结书16章是呼应的哈。那神他真正在责备什么呢？然后在下面看哈，在22到23节里面，然后神就列出了以色列人很多的罪哈，在这里就是还讲到官长受贿啦、欺压孤儿寡妇呢。那在这些就是不是宗教问题哈，那而是他们的生命变了生命的问题。那他们照样就是他们照样去圣殿啦、献祭啦、守节期啦，但是他们的生命活不出来。没有公义，没有怜悯，没有圣洁，那所以神真正在这里责备的是，他们只有敬虔的外表，但是 他们的心思意念没有得着改变。那所以在这里呢，就是神也在提醒我们哈，我们今天有没有和这些以色列人一样去教会敬拜服侍？但是我们的内心有没有得着生命的改变？在这里也在讲哈，就是说，我们在工作当中、家庭当中有没有真正活出基督的样式哈？所以，然后我们再往下面看哈。那第二段呢？第二段里面哈，那这里面也是哈，在一开头24节，这里也说向我的敌人报仇哈。神把他的名称为敌人，这也是非常严肃的哈。这里的经文哈，那神为什么会把自己的百姓称为敌人呢？不是因为他不爱我们哈，而是因为他们持续的背离神，那神是圣洁的，神是不能容忍罪的哈。但是呢，神真正的目的不是毁灭，而是要恢复跟人的关系。然后在25节这里哈，他把用炼银的比喻哈，在这里说他要炼尽你的渣滓，除尽你的杂质哈。所以呢，就是炼银的比喻呢，在这里就是我要炼尽你的渣滓。那在古代，那有可能有些弟兄姊妹都知道哈。那在这个炼银是要把这个银放到火里面去，然后呢，火呢是不是烧掉银子，它而是烧掉的是杂质。今天呢，神也是这样哈。那很多，比如说神也利用在我们身上的环境，或者是说疾病，然后或者是说我们工作的环境，或者说这个我们与人之间的误会啦，然后来炼净我们。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身边的环境变得更为复杂，人际关系变得更为复杂的时候，不是因为神离弃了我们，而是因为神要借着这样的环境，借着我们的孩子，借着我们的丈夫，或者是说借着我们的同工，然后要来试炼我们，试炼我们，要让我们的生命除尽我们身上的杂质哈。希伯来书12章6节哈，也是这样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凡偏打凡所收纳的儿子，又偏打凡所收纳的儿子哈。所以神爱我们，他就要管教我们。26节这里哈，还有说，你必称为公义之城哈，然后忠信之义，然后在这里，神最后没有说我要毁灭你，神说我要与你恢复关系，所以在这里就看到神的恩典哈，神的恩典就在这里就体现了哈。那神不是只指出我们的罪哈，他更愿意恢复与我们的关系，然后，所以呢，就好像我们的孩子，我们在管教我们的孩子一样，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犯罪背离，所以很多时候中国的家长都会用鞭子哈抽他，那在这个抽打的过程当中，就好像上帝在管教我们一样，抽打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当时也有着一些怒气，但是我们在这个抽打过程当中，也是在用爱管教他，希望他可以回转。那然后，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哈，都会有被神来炼净的地方哈。那所以，也许在我们的婚姻里面啦，也许在孩子的这个管教啊，也许在我们的疾病啊，所以这都是神要利用环境彰显他的恩典，就好像一句经文，神要在我们的软弱之上显出他的恩典来。然后在最后一个哈，最后一段呢，讲到有两种不同的结局哈。那27节这里呢，27、28节这里就讲到有两种不同的出路哈。那第一条呢，就是公义，然后并得蒙救赎，也就是说悔改哈。然后第二条呢，就讲到如果继续背离的话，会有什么后果，就等于就是灭亡哈。那所以这两条出路当中呢，第一条哈，西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 这里就告诉我们，神一直呢预备救恩。那新约里面也告诉我们，真正的公义呢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就的，不是靠我们的行为，而是靠十字架哈。那在昨天也讲到，也提昨天的经文里面也讲到十字架哈。那第二条呢，就讲到悖逆的人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最终呢会就是走向灭亡哈。然后在接下来的29节、30节这里面就用橡树，这里就特别提到橡树和原子。那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迦南人，这个迦南人哈，他们相信橡树呢，大树呢代表生命、生育和丰收哈。那尤其是橡树，因为橡树呢，它青翠，青翠的大树树林，他们认为那里有神明居住哈。所以就在树下呢献祭烧香，然后他们就求丰收、求生育、求战争得胜。那这些都是拜巴利和亚舍拉的宗教仪式，所以他们就把这些外邦人所拜的带入到就是以色列的民当中，献祭偶像的树林啊、神坛呐、这种圣园呐、古代就是在过去的是这个时代。有很多的异教哈，都会种植这个树木啦、花草啦、这个葡萄园哈，作为宗教这个敬拜的场所。所以这个里面常常有巴利神像、亚舍拉这个木柱、香坛、献祭坛哈。所以神就在这里说：“你们所选择的园子，这个意思就是你们主动选择去拜那偶像哈。神也是，他是给我们。”这个自由意志的，我们选择远离神，我们选择去拜偶像，我们也可以选择就是悔改，就像这里所提到的，然后就是就得蒙救赎。我们也可以选择就是悖逆，最后的结果就是灭亡。在这个旧约哈，有很多的经文都有提到哈，比如说像这里列王记上啊14章23节有提到，因为他们在各高岗上。各青翠树下建筑坛，立柱像和木偶哈。那在申命记12章也提到哈，你们要将所赶出的国民侍奉神的地方都毁坏了，就是各高山、各小山、各青翠树下。那证明那个时候这样的一些。就是拜偶像的行为是非常的，是非常的这个多的啊，所以神早就警告哈，进入迦南以后不要学习他们，结果以色列人他们后来完全这样子哈，这个就是在学习外邦人的方式。再接下来呢，这里就讲哈，29节还在讲说这个因这些偶像蒙羞哈，讲到喜欢橡树。然后最后呢，就会变成什么呢？那为什么要讲蒙羞呢？喜欢橡树，最后就变成枯干的橡树；喜欢原子的呢，最后就会变成无水浇灌。哈，那这个就在讲人敬拜什么，最终就会变成什么。那比如说我们生命当中这个敬拜金钱的，或者是说把我们的孩子放在第一位的，那我们每天都非常的忙碌，那我们的生命当中。就会出现很多就是没有平安的事情，所以这里是也是神所讲到的，那敬拜橡树的就会枯干，那在园子里敬拜的就会变成无水浇灌哈，也就是我们的心向着哪里，我们就会收获什么。这句话也告诉我们，然后我们真正的生命的源头哈，只有神，所以在最后一节，有权势的必如麻雀。他的工作好像火星，就要一同焚毁，无人熄灭哈。所以人所有的神成就，在神面前都是一场空哈。就好像这个所罗门在他建完殿以后，在写这个写到的诗歌，就是到最后所有的都是一场空哈。然后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呢，就是讲到这个罪会败坏人与神的关系，然后再讲到神的管教，那就是恩典的表现，然后最后再讲到这个 人生只有两条道路哈，一个是悔改得生命，一个是继续背逆，生命终究枯干。然后今天的思考的问题呢，有三个哈。第一个呢是神称呼耶路撒冷呢成为敌人，然后是因为他们只有宗教活动，却内在没有真正与神建立关系，这对我们有哪些警醒？然后21到24节参考。那第二个问题是，当我因为周边环境或人的因素得罪神时，第一时间的反应是什么？是把原因归给别人，还是我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接受管教？或者是并悔改。第三个问题是我生命当中是否还有橡树和园子？哪些取代神位置的偶像和罪？固执、受害者心态、事业成功、名利和面子。
好，谢谢橘子姊妹哈。我们昨天有介绍哈，以赛亚书是旧约中的福音书啊，所以读每一段的时候呢，我们去思考哈，这一段怎么从旧约的角度哈，在审判呢，在这种定罪啊，在这个当中显出上帝的恩典和救赎来哈。那尤其今天读到这个27节，两次出现救赎这个词哈。所以，怎么从这些经文当中看出福音来啊？福音的信息体现在哪里哈？我们怎么能够体会到哈，在这些审判的信息当中，依然有神的恩典哈？这个在读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哈，鼓励大家哈，每一段呢都回到这个福音的里面哈，看到耶稣基督的救赎，看到十字架的那个翻转啊。不要只是把这些变成一些道德的教训，是啊，以色列人当初不公不义哈，今天我们哪些不公不义，我们要改变的哈，这是对的哈。但是我们最终的盼望是在耶稣基督的救赎的里面哈。人的全然的败坏的结局啊，是引向审判，但是在审判当中，神留了一个十字架的出路啊。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盼望哈。今天我们得救是因着十字架，我们的成圣呢？也是靠着十字架哈，靠着十字架的恩典啊，靠着神的作为哈，靠着我们的甘心情愿的归正啊、悔改啊，支取他的恩典哈，不断的走这条成圣的道路啊。
围绕着这个牧师的这个问题哈，还有橘子姊妹的哈，那我简单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就看到就是说，旧约里面我们总是希望这个神的这个完美的属性哈，神的他的这个良善呐、他的慈爱呀、就像我一开始的时候，当我对神不了解的时候，我一开始读圣经的时候，我从旧约开始读，本来印象中这个神应该是慈爱的、良善的，然后开始读的时候就发现哇，神还审判灭绝这个后来我就读不下去了。但是当我真正认识神，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再去看的时候这个就看到这个是就像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面看到这个神的管教那神这个管教，他的这个管教是因为他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背逆神，所以神的管教是让我们能够回转来归向神，就像经文里面说的，他是要来炼净我们，他是要除掉那些偶像，要让我们归正，然后得蒙救赎，让这个公平得蒙救赎，公义，因着这个公义得蒙救赎，所以真的是我们在这个走天路的时候，我们在大家一起同走天路的时候，我们要除掉我们里面的偶像，真的是要时刻怀着一颗清洁的心、爱神的心，与弟兄姐妹在一起，我们要每天的、时刻的，就像我自己来说的话，就是前一阵子世界杯也有的时候也会打开电视机，看看不是看整段看。看一小部分精彩的部分那到后来之后呢，吃完每天下班之后回到家一段时间就没有好好的利用起来吃完饭之后吃饱了之后往沙发上一坐，电视机一开，感觉时间就这样被浪费掉了我们一开始我们家是没有电视机的那后来的话买个电视，我就发现这个电视机坐在电视机前真的是太浪费时间了所以呢，我就跟我先生说，你去把那个遥控器藏起来让我不要找到，这样我就可以不浪费时间。 那真的是每天要来到神的面前，就像我们现在的话，每天跟着这个灵修平台哈，读圣经，用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哈。那我们也提到，就是我们读完的上一本书哈，《犹大书》的20到21节，我们真的是要在至圣的真道上来造就自己，好，在灵里面祷告，然后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真的是，我觉得就是说，时间是很容易浪费的，哈，所以真的是每时每刻抓紧时间来亲近神啊，来读神的话语，来默想神，好，来等候神，这些真的是很有帮助的，哈。然后雷雷弟兄也跟我们分享到这个，就是以赛亚书，以赛亚书里面虽然是提到很多神的审判呐，提到人的悖逆啊，但是神的真正目的是让我们看到我们人自己的无能，好，不要以为自己很强大，好，自己什么事都能做，好，硬着心远离神，那神的这个一些的审判啊，他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让人能够回转来归向神，能够来依靠神，就像今天的经文里面，在第24节的时候，神似乎语气还很尖锐地说：“我要向我的对头血恨，向我的敌人报仇。”好，然后到25、26节，又从这个经文里面就看到这个神的慈爱，神的目的是要来炼净我们。是要恢复这个以色列城的这个公正和公平，重新让这个成为一个公义之城，好，忠信之义。所以，这个神的这个公义啊、慈爱啊，它的这些属性都是在他的这个公正，在他的这个审判里面所带出来的。
好，谢谢小平。其实从旧约到新约，用一个字形容就是神的爱。在旧约，有时候神很严厉，他有一个公正的怎么讲审判啊，因为他的义怒，但是他出于他的爱心，他真的希望他的百姓能够回到当初的情形，不要再拜偶像了，不要再随从外邦人的习俗了。神是用心良苦。最后，他提到啊，有两种人，一种是归正的人，愿意悔改的人，就得到救赎；另外一种是悖逆而且一直犯罪的人，结局是灭亡。他用这个橡树跟园子的结局来比喻，神是烈火，他会炼尽人的心思意念，最后他用烈火来审判。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代蒙恩的人，真的要小心，在成圣的日子里面，一步一步的所作所为讨神的喜欢。有一天，当他再来的时候，一同被提到勇士里面，那真是好的无比。
好，谢谢吴长老啊，谢谢小平的分享哈。什么是我们今天的橡树？什么是我们今天那个摆设偶像的园子呢？啊，刚才小平提到一点很具体的哈，这个电视的面前哈，这些娱乐这些节目哈。那我们组有一个姊妹是在国内的，她提到现在国内有一个非常被人追捧的这个明星啊。又是歌星，又是影星，我连名字都没有听过啊！那我年轻的时候追的那些星啊，我要提出来，现在的人大概都没听过了啊！所以这些明星都是流星啊，一闪而过哈，几年、几十年又换了一批哈，以后无人纪念，在现在有人花几万块钱去买包啊、买纪念品呐、啊，追这些星。啊，这都是这个落到这个网络当中哈，这些星你想想，最终的目的不就是商业的炒作嘛哈？最后只是为了这个金钱的这个利益哈。但是呢，橡树会枯干的啊，园子如果没有生命的活水，就会衰败的哈。我们读了圣经要认清这个真相哈，怎么能够抵挡这个世俗的潮流呢？怎么能够抵挡旁边的人对我们的影响呢？哈，一定要亲近神啊！以前我给大家分享那个比喻啊，两条狗争一条骨头，争一个骨头哈，只有一个骨头哈，我们只有一个身体啊，我们一天只有24小时啊，哪条狗会赢呢？你喂哪条狗啊？哪条狗强壮了哈， 新的生命强壮了，你才有力量去抵挡这个肉体、这个社会的潮流、魔鬼的侵袭哈。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花时间来亲近神哈，与神做朋友，不要与世俗做朋友哈。你的时间、你的精力啊、你的这个专注哈，放在什么样的事情上啊，会影响你生命的状态哈。认清这个本相哈，叶子一枯干，这个橡树就衰败了哈。园子没有活水啊，它最终的结局是已经定了的。
感谢橘子姐妹带得非常好哈，我们也是沿着这三个问题在思考。第一个问题，神为什么称呼这些以色列人为敌人哈？实际上我们是从四个方面思考哈，人包括信徒经常会试探神的底线哈，当神一步一步包容自己觉得神是爱的，就开始慢慢一步一步就开始偏离。包括贿赂、欺骗、抽大麻，一点点就陷入泥潭哈。所以呢，以色列人，耶路撒冷城，他们这些实际上就是一步一步被拉入泥潭的。我们说什么是神的公义哈？公义实际上就是我们人要想要行公义，就是要对准神。当我们一点点偏离，我们就会陷入，成为敌人的朋友了哈。所以，我们生命的翻转是要和神对准。这也是我们我在聆听回听5年前牧师带着大家学以赛亚书的时候，牧师也是在呼吁我们用这次学的机会哈，成为生命翻转的契机。所以，我们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通过这个以赛亚书的学习，让我们想一想，我们有没有一点点偏离，最后成为以色列人，成为罪的帮凶哈。那第二个呢，以色列人的悖逆，哈，其实在我们身上都有反应，都有一定的反应。就像我们有时候只重视形式，只是注重去参加聚会，没有把神的话用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所以活在的是外在的，而不是在里面的。所以我们要表里如一啊，真正的信仰是表里如一的。这也是神在提醒我们与神真正建立关系，而活出从里到外的生命的形象。那第三个呢？也是最近我在看哈，有一叫世界华人福音会议开幕的时候，很多牧师在呼吁说，现在教会最大的危机是什么？是使命走在生命前。这句话让我想到底是什么意思哈？我们是不是以为自己在履行神的大使命，而忘记了神对我们生命的翻转？所以，这个也是让我自己回想我自己很多都是流于外表、流于形式的哈。求神真正让信仰扎根在我们的心里，通过这个以赛亚书先知对以色列人的警告，对犹太人的警告，而对我们自己每一天都活出警醒的生活哈。第二个问题，当我因为周边的环境或别人的因素得罪神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把原因归罪于别人，还是我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按照肉体比较大的肉体，我们肯定是归罪于别人哈。而且我们还有 victimized thoughts，就是我们是一个牺牲品，我们是一个受苦者、受难者。但是呢，我们因为有神哈，我们要真正是要求神炼净的话，就要来到神的面前，自己先认罪悔改。那这个我们弟兄有分享哈，在国内有一个叫宣德炉，说这个铜要炼净要16到18遍的炼净，那我们人的生命炼净，更是不是一遇见磨难，一遇见试探，一遇见不顺心就开始责怪别人，甚至责怪神哈，那也就是我们要被神历练的成为真金啊，而不怕真金不再怕火炼，所以任何时候得罪人或者得罪神，那我们一定要到神的面前与神来连接，因为我们是神所拣选的，我们更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神的儿女的身份。所以呢，神爱我们，就像刚才吴长老说的，爱是贯穿整个圣经的，他爱
他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我们在管教的时候，很可能不舒服。但是首先先静下来，先慢下来，来到神的面前，让神来引领我们，需要让我们怎么成长哈。像我今天早上，我能够自己的生命见证，就是我看见我一见到我先生，我先生给对我很多都是指挥命令哈。要我往常，我很可能就返回去了。但是呢，我实际上是呢，通过他这个看见我自己平时就是对他指挥，对他命令，造成他心里很不愉悦。那神，感谢神啊，他借一面镜子来反照我，让我来知道，当我不舒服的时候，我实际上有做过多少让别人不舒服的事情，犯过多少罪哈。那第三个，目前我身上有什么需要被神除掉的偶像和罪？那我们的罪很多了，可能这上列出来的受害者心态、事业、这个成功面子，都可能成为我们的罪和都偶像哈，以至于犯罪。所以求神，就像我们像大卫求神一样的，求神监察我们的心，炼净我们的心哈，让我们心对准神，活出公义的生命。
这部分的经文最关键的一句话就是27节，是西安必因公义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救赎。这个救赎就是他的意思，又就是买赎代价啊，这个救赎就是这个概念，也就预表了日后这个基督在十字架上用自己的生命为罪人付上赎价。所以以赛亚早早的就在这里已经预告，神对付罪的最终的方式不是靠自己的悔改功德，而是靠一位救赎者的介入。这个也就是说，新约跟旧约最大的区别就是旧约。你人有没有悔改的时候？有的，有时候遇到好的王呀，或者是神的这个惩罚呀，他有悔改，但是靠自己行不出来的，或者是行不长的。那新约比旧约好在什么地方呢？就有一位这个救赎者来帮助我们啊，帮助我们回到神的这个面前啊，就是悔改归主。所以说，神不是说要我们来做得更好，来配得这个中性的救赎，而是说他亲自的来动工、来救赎、来炼净、来更新我们的生命。这也是福音的核心，就是审判揭露我们没有办法自救啊，但是神的救赎的恩典才是唯一的出路，最终在基督里面也是得着完全的应验。然后第二题呢，就是我们经常啊会有一种受害者的心态，这个受害者心态，我这里会加一个引号，是什么意思呢？这种情况，大家想想有没有经常也在自己的教会里面也遇到？我们刚才有姊妹都分享了，比如说在教会里面，主任学啊，他的讲员没有按照正道来分解，他就觉得哎呀，就分心了啊，或者是这个三自教会里面啊，那个唱歌的方式跟唱红歌的方式一样啊，这个唱了1个多小时，这个反而就消灭了圣灵的感动。我自己也是，比如说有外聘的这个讲员啊，他这个讲的东西非常的干，他没有任何的实力，他就是把圣经的经文给我们念一遍啊，这个我就经常说魂游向外，就是说，然后这个其实都是因为这段时间呢啊，我们是要分别为圣的啊，你不能因为这个而且讲员或是带领人啊，他的不够就是。吸引人，他的话不够吸引人，然后我们的心门就关闭起来了。那我后来就采取一个方式是怎么样呢？每一次这位讲员来讲的时候，我就同时就对照这个他讲的这个经文的英文版，甚至说还有空还翻翻希伯来文的版就是看看就是他这个经文英文是怎么说的，然后再想一想他说，然后这个1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很快的过去了。就是 anyway 不管他讲的是怎么样，就是说，但是。是这段时间，我们应该是分别为圣的，我们应该是思念上面的事情啊，你不能打准打盹，更不能像有些人一样在下面划手机啊，就是因为我们来到这个神的殿中，我们是朝见万主之主、万王之王的。那下面我第三题，我还要结合的这个受害者的心态啊，因为前面三组把那些什么名利啊什么的都讲得很好了，就是我们也不能说让这个受害者的心态成为我们人生的这个主宰啊。当初你看亚当夏娃，就是他们犯罪了以后，夏娃们推在蛇身上。啊，亚当不推在夏娃身上，这个都是神所不喜悦的。那我们今天就是说，回到第一题，就是你犯了错，你就回到神的面前悔改，而不要像某些的极端灵恩派一样 啊，这个都是推在这个魔鬼撒旦的身上。比如说被上司批评了啊，这个上司是被魔鬼撒旦附的啊。上班的时候出车祸了啊，对方撞他的车也是被魔鬼撒旦附的。这样你的 focus 根本就不在神的身上，你的 focus 变成在魔鬼撒旦的这个身上了。我们且不说是不是真的魔鬼撒旦在搅扰你，你的整个生活的重心就偏离了，你的偶像就变成这个魔鬼撒旦，这个事情就不好了。所以说我们还是一句，我们回到这个神的面前，让我们这个我们的生活以神为中心，而不是以其他的东西为中心。
好，非常感恩啊！我们刚刚开始读这个以赛亚书哈，就这么丰富的信息哈。以赛亚的语言非常的优美啊，他的信息非常的丰富和全面啊，所以好好的，我们这一次哈，一起来仔细的在神的话语当中哈，好好的学习哈，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啊。好，今天最后一次了，我们试着把它背一下哈。犹大
犹
书
大
二
书
十
二
到
十
二十
到
一
二十
节，
一
亲
节，
爱的弟兄啊，
弟兄
啊，在
们
至
配
圣
要
的
在
真道上造就自己，圣灵里
造就
祷告，
自己，
谨守自己，
祷
常在神爱中，
保守自己，
常
在
我们的爱
神
中，
爱
中
的
怜
悯，
直到
主耶稣的怜悯，
犹大书
要
二十
真
到
话
二
书
十
二
七
十二十二十一节。
亲爱主耶稣，感谢你今天教训我们一起来读你的话，主啊，实在的。让我们读这个话的时候，要存着谦卑的心来领受，要跟着，就是在正道上造就自己，不是讲讲而已。要让我们能够在圣灵里面祷告，保守自己，常常在你的爱中。主啊，求你祝福这个平台，让我们每天都能够从你里面得到力量。祷告奉主名求，阿门。
Amen.
阿门。
Amen.
阿门。